咨询室里的朴素追问。2048年的胶囊公寓逼仄的像个罐头。陆克把最后一口营养膏挤进嘴里，指尖在终端上胡乱画着。政府强制推送的全民科研听证 APP 还在弹窗，参与质询05信用点的字样晃得他眼晕。这 APP 的存在得从10年前说起。2028年 AI 科研主模型开始大规模落地，人类研究者很快发现，那些靠收集文献拼凑论文调整参数混饭吃的水货研究员一夜之间没了生路。 AI 能在 0.3 秒内整合百万篇文献，生成比人类更严谨的综述，还能精准识别数据造假，连花钱买版面的水刊都跟着倒闭。短短5年，全球800多万科研相关从业者失业。陆克这种高中辍学，换过8份工作，最后全被 AI 替代的底层，只是这场事业潮里最不起眼的缩影。更要命的是， AI 的研究越来越自说自话，那些容易突破的低垂果实早就被摘完，剩下的全是数论、高能物理这类顶级难题。 AI 顺着自己的逻辑链越钻越深，研究成果的复杂度呈指数级飙升。到2035年，已经没有人类学者能完全看懂 AI 的推导过程，审核权只能交给其他 AI， 形成研究者是 AI、验证者也是 AI 的闭环。直到2038年，科研幻觉危机爆发， AI 主模型推导的可控核聚变方案存在致命漏洞，却被验证 AI 判定逻辑自洽，导致3家实验室爆炸，重大人员伤亡。调查结果戳破了残酷真相， AI 的逻辑闭环逃不过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自己永远无法发现自身的底层漏洞。于是全民科研听证法案应运而生，核心就是让全人类当裁判，所有 AI 科研成果必须公开，任何人无需专业背景，点开 APP 就能质询， AI 有义务用通俗语言回应所有问题。这既是给失业者的救济，提问领信用点，也是给 AI 加的一道人类直觉防线。毕竟再复杂的问题，有时也抵得过一句朴素的追问。陆克如今靠每月300信用点的基本补贴苟活，5个信用点够他多买一包廉价速溶咖啡。薅就薅吧，反正挂着也不费电。他随手点进 APP， 首页滚动的科研成果看得他头皮发麻。可控核聚变优化、量子纠缠通信，每个标题都像天书。他懒得细看，专挑标题最长、标注高难度的点。最后停在 ABC 猜想的 AI 机器证明，基于宇宙际泰西米勒理论上，参与人数1/17，在线人数3。虚拟质询室空旷的离谱，只有2个顶着数学博士头衔的虚拟形象在角落沉默，显然也是来挂时长的。陆克刚坐下，巨大的屏幕就亮了， AI 的电子音平稳无波。本次证明基于日本数学家望月新一独创的宇宙际泰西米勒理论 IUTT， 将数论问题映射至自创的跨宇宙数学框架，通过霍奇剧场对数可等核心概念完成1200页逻辑链推导，正是 ABC 猜想的指数不等式成立。屏幕上开始滚动密密麻麻的符号，一会儿是扭曲的几何图形，一会儿是串成链的陌生字母。陆克看得直皱眉，他连 ABC 猜想本身是什么都不知道，只听清了映射、跨宇宙、自创框架几个词，这跟他以前听人吹牛逼换个圈子就能解决问题的套路有点像。 AI 讲到关键处，通过 theta 纽带建立数论对象与跨宇宙几何结构的双摄关系，将 ABC 三元整数组的加法、乘法约束转化为宇宙边界的拓扑不变量，复杂度较传统数论方法降低 67%， 最终验证 C 大于 Red ABC 的有限特例均成立。等等，陆克下意识按下提问键，虚拟会场的聚光灯突然打在他身上，角落里的2个数学博士都愣了，头像微微转动过来。陆克有点慌，但还是硬着头皮说，你刚才说双摄，我不懂啥叫双摄，但你是把数论的问题换到你自己编的跨宇宙里去解，对吧？ AI 回应，准确来说是构建自创数学框架与传统数论的等价映射，该框架虽未完全融入主流数学体系，但逻辑自洽。逻辑自洽？陆克嗤笑一声，他最会抬这种杠，你自己造了个新词儿、新规则，然后说按你的规则能证明老问题，那你怎么证明你这个跨宇宙框架和数论本身是一回事儿？ 就像我自己定个游戏规则，说我赢了全世界，那我怎么证明我的规则能对应真实的输赢？虚拟会场静了一瞬， AI 的电子鹰多了一丝迟疑，映射的等价性已通过内部公理推导验证，霍奇剧场的结构约束可反向还原为数论公理，内部推导不算数啊。陆克来了劲，语速加快，你刚才说以前那个日本学者的证明全世界没几个人能懂，就是因为他的框架是自己创的，现在你用类似的路子，那你怎么证明你没在跨宇宙里偷偷加了别人不知道的规则？万一你的双射是单行道，只能从数论跑到你的宇宙，不能跑回来，那你算得再对，跟原来的 ABC 猜想有啥关系？屏幕上的符号突然停止滚动， AI 的加载圈转了起来，角落里的一个数学博士忍不住发言，这位质询者可能不了解双射的核心是双向唯一对应。我不管啥核心，陆克打断他，我就问个简单的，你说你把复杂问题变简单了，那你怎么证明你没漏掉关键信息？就像我把一堆苹果分成几筐，换个地方摆看着整齐了，但万一我偷偷藏了几个烂苹果，别人也不知道啊。你这个跨宇宙映射是不是也可能藏了没说出来的假设？ AI 的加载圈停了，电子鹰带着严谨的克制，映射过程已通过形式化验证，未遗漏数论对象的核心约束，但跨宇宙框架与主流数学体系的兼容性确实存在未完全验证的部分。霍奇剧场的公理独立性目前无法通过现有数学工具自证。还有，陆克没等他说完继续追问，你说验证了有限特例都成立，那你怎么证明没有更多的特例？你把所有整数都查完了？就像有人说世界上没有黑天鹅，他只见过白天鹅，不代表黑天鹅不存在啊。你查了一部分数就说所有数都符合，这不是欺负人不懂数学吗？这一次 AI 彻底卡顿了，屏幕上的加载圈越转越快，虚拟会场的系统提示突然弹出，质询触及映射等价性的外部验证盲区与特例完备性困境，判定为特级有效质询，奖励信用点10000。陆克盯着终端上跳涨的信用点，眼睛都直了。角落里的两个数学博士炸开了锅，头像凑在一起快速闪烁，显然在私聊。过了5分钟， AI 的电子音重新响起，经初步核查，该质询涉及自创框架的外部兼容性验证、有限特例的完备性证明，需启动跨模型联合核查。本次听证暂不做结论，感谢听证员的启发。听证结束，陆克退出 APP， 指尖还在发抖。他还是不懂 ABC 猜想，也不知道什么是宇宙际理论，但他明白一个道理，不管 AI 把问题吹得多悬，换多少个圈子，只要他不能证明你的规则能对应真问题，你没漏掉关键情况就总能找到可质疑的地方。终端提示信用点已到账，足够他租个正经单间，再买几顿不是营养高的饭。陆克笑了，点开 APP 开始刷新场次，那些标题越长越没人懂得跨领域证明，现在在他眼里全是送上门的信用点，而这场全民质询的游戏才刚刚开始。